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哈。我以为是真的很多这一种很难懂的术语了哈，但大家不要担心了啊，多读几次，慢慢会对他有一种亲切感，先跟他有一种亲切感啊，先跟他当好朋友，看到他不觉得陌生啊，慢慢。我们就会觉得，哎，好像了解他在讲什么啊，哦。人跟人相处是这样子的啊，不熟人，他对方在讲什么，有时候抓不到啊，哦，对吗？哈，哦，熟的人他讲两句，你就知道他后面在讲，他要讲什么，对吗？其实都是猜的啦啊，哦，就这一辈子没有搞懂，下一辈子有这一辈子的基础，就会更容易懂，我说大家要保持这样的一个信念，对，不也不一定啊，说不定断气之前就懂了啊，也难说了哈，但尽量熏习啊，佛法的道理就是这样子啊，对，好善法多去熏习，哪一天它会让我们好像突飞对。突飞猛进，忽然看这个就是时节因缘到，它就会发生啊，哦！你期待也期待不来啊，哦，大概就是这样子啊，哦。好，我们来看28页啊，哦，所知相体啊，哦。好，那这个就是第二种殊胜了啊，哦，三种自性就是所知相体。所以前面的所知一是所知的一，对不对啊？那这边所知相是什么？所知就是相，大家明白这哪里不同吗？一个有从属关系、修饰关系，可以吗？这个一是属于所知的，那这边就是所知就是相，两个是同样的东西。所知就是三相，三相就是所知啊。那这当然在梵语它有一个语词啦，哦，就是复合词的这一种解释方式啊。前面叫做一主事啦，你们大概听一听就好。一主事啊，就是人在一个衣服的衣啊，然后主人的主啊，一主事就是他们有一个关系存在的。一组式的这种属格关系啊，就是后面这个东西是属于前面的一个法啊，他们有一个关联性啊。那所知就是像在梵有一个复合词的一个理解，它就是说持业识了啊，持业识，持就是持。手持一个啊，握持的那个持了啊，持有持麦克风的那个持可以了哈，持业也就是同位格了哈，A 就是 B 啊，所知就是相，相就是三相是吗？啊，这中文也有，有时候也会有这一些。这样的一个语词，你慢慢去看啊，哦。中文的这一种复合词，偶尔也会出现这一种前面跟后面是一样的意思啊，哦，就是等同的意思了啊，哦。好，所知就是相，就名为所知相，可以吗？哈，哦。即将一切所应知的法分成三相来说明，就是所知就是三相。好，那三相是哪三相呢？就是三种自性嘛。哈，第一个叫依他起，就是障因脱缘而起，可染可净，不是一成不变的一切法。好，那这个是依他起性。那偏计执呢？这边导说他意是一个概念的，啊，哈，他意是什么意思？ 玄奘以外的其他人叫他，可以吗？其他的这个翻译呢，它翻成分别心，不是某个人译为分别心，是其他的译者，听得懂吗？导师现在用的是玄奘的翻译嘛，那其他人不是这样翻，玄奘翻遍计所持自心，对不对？其他人的翻译呢，他译为分别性或是妄想分别性，可以吗？好，即是妄分别的意思。我们现在所认识到的这一个世界呢，在唯识看来都是妄分别，懂意思吗？在唯识的教学，我们现在没办法看到这些存在的法是依他起这样的一个特性。那怎么样才能够在这样的片寂执的状态能够变成能够了解到依他起呢？就是了解到这一些存在的法呢，并非是离心而有的，它是事的显现。若没有这样了解，那就是片寂执的一个范畴啊。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认识都是带着错误的啦，错的多，错的少，都是错，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个是事的显现，它就是一个东西嘛，我们认识外在的东西，你不会觉得它是事的显现，听得懂吗？那你如果当我们能够了解到它是事的显现，就是为事无尽嘛，对吗？一切存在都是事的一个表现而已，没有离开心而实有，对，离开心外而有的那种具有实体的这样的法，所以我们现在对一切法的认识就是都是跟心相对的东西嘛，对吗？懂意思吗？那这样的认识在唯识的一个教学当中，这个都是算在片寂执的范畴，懂意思了。好，那我们怎么样去扭转片寂执呢？就是要听闻佛法啊。那唯识说你要听闻唯识的开示的佛法，了解到一切都是事的显现啊。我们现在不会认为这个是事的显现，那么硬怎么会是事的显现呢？唯识说它就是事的显现啊。你要想办法看出这一个道理来，当你看出来的时候，那就离开这个片寂执的一种认识的状态啊。那怎么样看出来？要修定啊，修止观啊，唯识观，要以定作为基础，懂意思了啊。没有定的话，没办法去深刻的体认到它是心的显现，懂意思了？我们不会觉得是心的显现啊，但是唯识说它就是啊，不要怀疑。那怎么样去知道它就是？去修啊，要修止观啊，就是后面会讲到怎么修了啊。好，那就是分别性嘛啊。好，导师说，这种妄分别不是指能认识的那一个妄，看到29页，妄分别心可以吗？看得懂导师要表达吗？这个虚妄分别不是指这个心呢，而是乱世所取的一切法。什么叫所取？就是认识的。的这一切法啊，我们觉得它是怎么样一个存在，可以吗？ 依他起是一种存在，对不对？但是我们把依他起看成是一个离心存在的一个存在，或第二种层次的存在，听得懂吗？依他起就是是显现出能见的法跟能见的事跟所见的相嘛，但是因为这个事是带着这一种杂染性的，所以会对于所看到那个相其实是事变出来的，会觉得它不是事变出来，它是离心存在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这个偏寂执它是建立在依他起的法上面产生的一种错误，另外一层的存在啊。第一层存在就是事显现出存在的样态，对吗？但是我们不知道那是事的显现，把它认为是事离心存在的一种法，那这是在产生一种层次的一种认识，错误认识的存在。所以唯识在讲存在都是在讲认识了，比较着重在认识。那我们也不敢讲说没有认识一定不存在了，只是说他会觉得这种没有认识的存在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联，说了好像没有太大的用处，有认识的这种存在跟我们才有关联性。我们为什么会执着？就是看到他想要拥有它，对吗？你没看到就那欲望就不会起来了，那个东西就跟我们的这一种烦恼就比较有那个关联性，对吗？大概是这样，可以这样来理解啦，就着重在认识的这一些存在的法，那不认识不是他要讨论的重点。他们怎么认为也不是我们需要知道的重点，大概也可以这样理解了。好，所以是这个虚妄分别是指我们觉得存在的这一些是一种离心存在的一个对象那这样离心存在的一种认识是错误的事所认识的一个结果，可以吗？这个取就是一种认识了，乱世所认识的一切法那这一切法被认为是离心存在的一种存在，听得懂吗？所以依他起是一种存在，偏寂执也是一种存在所以虚妄分别呢，是乱世所取的一切法，这一些法毫无实体，它没有离心存在的所谓什么法的那个实体，它就只是事啊，它的体性就是事，只是显现出那个样子而已，听得懂吗？它就是事的一个显现它没有实体，不过是分别心所显现的对象，其实就是分别心所认识到的一种结果了就有点类似一般我们在讲偏寂执的譬喻绳子的譬喻，听过吗？在暗处有绳，对不对但是我们因为看不清楚，觉得有一条蛇在那边，没有蛇这种体性，蛇就是偏寂所知，没有这个实体，你虚幻想出来，你误以为它是蛇，没有蛇这样的一个实体，听得懂吗？但是有依他起的那个绳在那边我们把绳看成蛇，对不对就所谓的分别心所显现。所谓的意境就是心的对象，可以吗？意的境不是说这首诗的意境很深，意境好像是一种层次 不是，它是可以说是所显现的一种新的一种对象了，可以这样理解。好，那什么是圆成实呢？就是二空所显的诸法真实性，这个真实性就是实相真理，可以吗？什么叫二空所显呢？我空法空，或者是能取空所取空。对，67它可能比较着重在离二取的空性，有没有？在1234第五行黑出体字，离二取的空性，能取空所取空，听得懂吗？能取就是能认识的心啊，所取就是所认识的境，也就是所认识的境会被认为是离心存在的一个对象。为什么会这样？因为能认识的心带着错误，可以吗？这种带着错误的这种心呢，也是一种片剂值的一个类别，听得懂吗？听不懂没关系啊，以后会重复很多遍，听到你啊，不要再讲了，不是，就他会继续重复了哈，懂意思了哈。好，二取呢，就是那么一般佛教讲能跟所嘛，对吗？哈，能是什么？能认识的心或是事，对不对？所是什么？所认识的对象，对吗？就是境嘛，后面会讲到这个境跟事了，境是具名，对不对？好，那二空就是能取空，所取也空，也就是能认识的那样的一个心事是一种错误的，它不是真实的。因为心错误所认识到的这个对象也是一种错误的存在，它也没有实体，可以了，所以能取所取。后面我们会看到一个图，就是说依他起跟偏计值，有时候以心事跟境来搭配依他起片计值的话，那心是依他起，境是片计值，可以吗？有时候呢，依他起是带着能见跟所见这两个成分，那如果我们说这个能见是见分，所见是相分，所谓的见分相就是事显现为能见的一个样子，是显现成所认识的事物的样貌，它的本质都是是，只是显现出不一样的一个情况，那这样的一个陈述或是描述，叫做依他起，那它会产生错误啊，就是这个能见的这个心把所见的这个事呢，认为是离心存在的索取，然后自己也产生能取的这样，取就是烦恼性了，觉得他有那种执取的这样的一种活动，觉得他可以那个所认识的这个的事物呢，可以被我们所拥有。那这两个能取所取都是片剂所知，可以吗？也就是那种能认识跟所认识，它到底怎么跟依他起片剂值来搭配，有不同的情况，如果只有一个能认识，一个是所认识，那就能认识搭配依他起，所认识搭配片剂值， 那如果依他起有能认识所认识，那片剂子也会有能认识跟所认识，就是有不同的描述的系统了、哦、大家知道就好，因为大家会看到不同的描述方式、哦、那就会开始产生一种混乱、哦、但大家知道就是有两种描述方式了、哦、那有时候会用这一套，有时候用这一套、哦、就不要混乱，它本身是有内在的一致性的、哦、虽然我们还不懂，但是它我们可以分得出来，它有不同的地方， 听得懂了、哦、我们慢慢去熏修、哦、好，二空所显可以理解为能取空所取，这样 的认识也是不可得的、哦、没有实体。当这一个能取所取，这个空就是被排除了，可以吗？就是能取跟所取的状态被排除之后，也就是这种错误的能认识跟所认识的情况被排除之后，就能够见到诸法实相。因为我们现在带着错误嘛，把错误把它这个空就是把它给排除掉，都没有错误的时候，就见缘成实、哦、是二空所显。因为现在有能取所取，所以见不到缘成实、哦、当把这一些能取的这一种烦恼性的心跟所取、哦、对，以为是理性存在的境，把这种错误排除之后，那缘成实就显现，叫二空所显，可以了、哦、这叫缘成实、哦、好，再来第三个殊胜，就是入所知相体、哦、入所知相体、哦、那所知相体是什么呢？好，我们来看导师的说明。论说呢，唯识性就是所知相的体、哦、好，那导师说由修唯识观而悟入唯识性、哦、好，这边有两个概念。第一个，修唯识观要悟什么？唯识性。那什么是唯识性呢？唯识性就是缘成实性。大家先做一个连结啦，入唯识性就是悟缘成实性，这样可以吗？哦、它是两个相同的概念、哦、所以悟入唯识性就是证缘，就是见缘成实性。所以所知相体，也就是因为所知相就是三相嘛、哦、三相当中哪一个才是究竟的真实？缘成实，可以啦、哦、就是它是体嘛、哦、好, 好，那这边导师就接着说，修唯识观有两个阶段，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得、哦、这个修各种其他法门也其实也可以应用了、哦、可以应用、哦、怎么应用大家自己去参。好，第一个，以唯识观观一切法不可得、哦、然后呢，虚妄分别视为一切法的体性自性、哦、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觉得所认识的法，这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哦、那个这个叫什么的东西，它有它自己的体性，那个东西跟这个东西不一样，它有它各自的体性，都是跟心无关的，对吗、哦、但是呢，要观这样的这种体性，离心存在着一一法的这个体性都不可得、哦、它的体性是什么？是，可以吗、哦、虚妄分别是一切法的自性、哦、 就这些都是事的显现，他没有那个东西的自信，他只是事变现出叫做什么的那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的体性，体性就只有事而已，听得懂了，好，那这是第一阶段的唯识观，叫做方便唯识观。这个阶段怎么观？大家看得懂吗？教大家一个口诀，先以心前进。口诀就记下来就好，不要去了解。先就是先后的先，先以心前进。就是进不可得，进的体性就是事，事才是存在的。离开心的这一些一一法是不可得的，就是唯事无尽了，先以心前进。然后再来第二步，既不观察，不但尽不可得，就是虚妄分别事也不可得。如是心跟尽，心跟尽是两个概念了。好，这个心与境聚就是两个东西都不起聚敏可以吗然后悟入平等法性或叫法性心或是圆成实性好，到这个地步才是真正悟入唯识性，也叫做真实唯识观。那这一步呢也有一个口诀叫做后进是具名可以吗？有一个先有一个后嘛先以心前进后进是进就是这边的进，是就是这一个妄分别是也不可得具名，可以吗？大家听过进是具名嘛，对吗？静就是离心存在的这一个对象是就是把这一个对象认为是离心存在的那个心总之啦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带着错误的这一个心，所以会觉得我们所看到事物是离心存在，然后去执取它，对吗？当我们能够了解到他的这一个体性不可得，没有离心而存在这样的东西那这一个境不可得，能执取的心也失去对象，你要抓什么？你原来发现这个东西没办法执取，你那个能执取的心就歇灭。歇就是停歇的歇了所以唯识就是怎么样去破除执着，观境不可得嘛，对吗？那中观也一样观境是一因带缘而没有自性的实体 的存在嘛那人能执取的这个心的那个烦恼的这样的一种活动，就因为对象失去了，你就没有一个执取的这样的一种活动发生所以当我们在学习佛法，在观察怎么样去破除我们的这些烦恼的这个活动，中观唯识它其实原理都一样，就是告诉我们你去看观察这个我们所看到的这一些它不是我们认为觉得可以执取的那样的一个东西它没有那么美妙，就是幻想它很美妙，其实一点都不美妙，仔细看出它不是那样的一个情况那中观唯识它叫我们看的这个角度不太一样 中观叫我们看什么？看它会变化啊。唯识叫我们看什么？叫我们看它，它是心所显现出来的啊、哦。所以唯观唯识要有定的经验啊、哦，也就在定当中呢，我们所这个在定境当中的这个对象，它会随我们的心的变化，它会跟着变，它没有一个固定的，你就会悟出说，哦，原来它是心的一种显现的一个样态而已啊、哦，它没有它真实的一种存在的一个体性，它都是心跟着心在变的啊、哦，那这个要有定的一个经验，才能够深刻的了解这个道理啊、哦，听得懂吗？啊、哦，所以修为是观，它很重要的一个要件，就是要有定啊、哦，没有定，我们很难去体会它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是真的，我们不会觉得是真的，而且跟我们经验都不一样啊、哦。那有定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对他讲的就是如此啊、哦，确实是如此啊、哦。好，所以有两个阶段，一个叫做方便为识观，就是以心浅净啊，事事有，净事无啊、哦。然后第二步就是真实为识观，就是说净事具明啊、哦，这个事不可得，能执着的心也不可得。好，不可得把它圈起来，导师这边都用不可得，对不对啊、哦？唯识对于这个心啊，他不说它是空，他只会说泯或是不可得。唯识对空，它有它的一个诠释，空就是不存在了啊、哦。总之啊，这以后大家慢慢去体会啊、哦，就是这个就是教学上术语使用。他的一个习惯，这习惯牵涉到他整体的这个义理，他的一个思维啊、哦，对这一些语词的一个理解啊、哦。好，那再来，导师说这里所修的唯识观啊、哦，虽通于地上，什么叫地上？出地以上。特别是这个净事具明，净事具明能够得到这个根本无分别智，可以吗、哦、那根本无分别智又是从加行无分别智而达到的，对吗、哦、每一地有每一地的根本无分别智、哦哦、体悟的这个层次不一样，听得懂吗？好，所以这边导师说通于地上，就是在初地以上，它也是不同的阶的这个地啊，初地、二地、三地、四地，它所得到这个无分别智的这个层次都不同，懂意思了哈。但是导师说这边着重在从加行无分别智到根本无分别智，然后从凡入圣的唯识观、哦、加行无分别智就是有漏的闻思修啊、哦、加行、哦、根本无分别智就是体悟诸法实相的智慧，那体悟诸法实相又有初地、二地、三地、每地的不同，对吗？哦、那它的过程也都会透过闻思修了啊、哦，闻思修都是透过这样的一种闻思修的一个过程哦，只是说。前面的这个 文思修还没到达圣者之前都是有漏的嘛，可以吗？那到初地以上呢，他就会有无漏的这一些智慧作为基础，然后再更提升这个无漏智慧的一个层次，听得懂吗？所以前面是从有漏到无漏，那登到初地以上，就是无漏再往更高阶的无漏去提升这样子。好，我们来看到三十页，好，在第四项就是比入因果，都是很难懂的啦，但是我们把它理解就好，比入就是入比啦，好。那这边说六波罗蜜多说明比入因果体，也就是比入因果这一项的体就是六波罗蜜多，六度，六度既是因也是果，就这样子。入比，比是什么？比就是唯识性，入比的因还有入比的果的体性是什么？怎么样入唯识性？入唯识性的因是什么？六波罗蜜多，对吗？好，那波罗蜜多变成出世无漏的六波罗蜜多的时候，那它也变成是入的果，可以吗？入唯识性之后所获得的六波罗蜜多就是清净的六波罗蜜，这样子，可以吗？就是唯识它就是有一些很难懂的词啦，我们去弄通理解它就好。所以悟入比就是比入，那这个比指是什么呢？唯识性。所以比唯识性就是比就是唯识性，这就是刚刚所说的所知就是相的这一种复合词的一个情况跑出来了。比就是唯识性，可以吗？就是要这个入就是误入的意思，对吗？比入就是入比，导师一开始就先说他因为倒装嘛。那为什么倒装？因为梵语就是这个次序，他只是按照次序翻而已了，可以吗？入比的因是什么？六波罗蜜，对吗？那这六波罗蜜一旦这个让修行者误入唯识性之后呢，这六波罗蜜就变成出世的清净六波罗蜜，它也是一种果，可以吗？误入之后就会得到清净的六波罗蜜这样子，误入的果，所以这一段就在谈六波罗蜜了，六波罗蜜的内容。好，那后面还有第五到第十，那这部分呢，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那我们先到这边了，到这边，那后面的部分我们下一次再继续。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